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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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研读的是启示录19章1到10节的经文。那么这个段落呢，是和上边的17章18章连在一块了，主题呢是巴比伦的沦亡。那第17章呢，就描写了淫妇最后和兽反目为仇，同时被兽呢所害。而到了启示录18章呢，就是一首哀歌，宣告了淫妇的命运。那么19章1到10节呢，则是一首颂歌，赞美神的审判全能。这十节经文呢，有两幅象征性的图画。第一幅呢，是19章1到5节天上的赞美；第二幅图画呢，是19章6到10节羔羊的婚宴。好，我们仔细来看啊，启示录19章1节就用此后作为一个开始。这表示呢，以下记载的情况呢，是在巴比伦受审判以后才发生的。使徒约翰听到有声音从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那这是赞美神的话，全世界都在赞美神，不单是因为神有权柄完成人类的救赎，审判世上的罪恶，并且神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现在临到了统治全世界的大巴比伦，因为大巴比伦使世界背叛神，而在另外一方面，又因为属神的人在巴比伦手下受了逼迫，现在神要审判巴比伦，为属神的人伸冤。这些都显明了神的审判的真实和公义啊。19章1节就告诉我们，赞美神是天上的群众。而在19章4节，我们则看见了24位长老和4活物回应了天上群众的赞美，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啊，弟兄姊妹啊，这个用法呢，和诗篇106篇48节呢是一样的。那么请弟兄姊妹呢，现在就听文慧把诗篇106篇48节读出来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将哈利路亚的意思呢，就翻译出来，就是呢赞美耶和华。那么至于阿们呢，则是诚心所愿的意思。这表示呢，24位长老和4活物完全赞同天上群众的话，因为神审判了罪恶，为属神的人伸了流血的冤。接着在启示录19章5节呢，这是宝座上发出的声音，呼召所有敬畏神的人都要来赞美神。接着呢，在启示录的19章6节，使徒约翰就听见了另一个声音，这个啊，也像是群众的声音。经文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再接着的经文，启示录19章7到8节就提到了羔羊的婚宴。现在可以说是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潮了，邪恶的人受到审判，羔羊和他的心腹结婚了。教会就是心腹，那教会包括了历代以来所有忠心的信徒，而心腹呢，就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和前2章所记载的大淫妇所穿的那种又俗又艳的服饰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是因为心腹所穿的是圣徒的义行，也就是公义的行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啊，这不是信徒借着遵守宗教礼仪换来的义，乃是回应基督的拯救而得的义，也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在基督里蒙恩，白白的称义。可是呢，被称义的人也必定会有义行，也就是公义的行为在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是天使对使徒约翰的吩咐，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在这儿呢，就特别的宣告了，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呢是有福的。其实所有被邀请的人都是婚宴的主人，是心腹的一部分。只不过呢，前两节所指的羔羊的心腹呢，是针对整体性的教会而说，而在这呢，则是指基督徒个人而说的。每一个乐意和神有亲密交通的，都是蒙福的人呐。那接着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经文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天使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要服侍神，以至于天使呢都要服侍信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敬拜天使啊。使徒约翰和天使之间的对话啊，可能呢约翰误以为啊在跟他对话的是神，所以呢他就赶快下拜，但天使呢就切切地吩咐约翰千万不可以这样做。这句话呢就带给当时的信徒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因为他们正面对着帝国崇拜，凡是不向君王下拜的都会受到逼迫，所以呢当时的信徒是处在备受压力的情况之下。而在经文中说啊，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句话呢就再次的指出信徒为主做的见证和主自己的宣讲最终没有分别，门徒应该呢单单的敬拜主，因为只有主才是我们所服侍所传讲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应该从不属于神的人中间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他们的罪恶和价值观，以免将来呢我们要和那些不属神的人同样的受到审判。而分别出来的子民将来是要享受极大的福乐。新约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啊，我们既是属神的子民，就要活在光明中，并且为主做见证，宣扬他的恩典和他的美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我们现在呢所查考的经卷呢是启示录。那启示录十七章一节一直到二十一章第八节呢，是属于启示录的第三个意象，主题呢是基督的得胜。十七章一节到十九章十节是第一个段落，主要是讲巴比伦的沦亡。那我们已经把这个部分呢讲完了。至于敌基督和他的盟友命运如何呢，就记载在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主题是基督最后的胜利。这个大段落呢是以旧约的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直到四十八章作为一个背景。那文慧就会鼓励弟兄姊妹，您用一点时间呢来读一读以西结书这十多章的经文。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开始研读这一部分的经文之前呢，我们首先呢会来了解一下以西结书33章到48章这十几章的结构大纲。先知以西结呢就指出了耶路撒冷沦陷是由于以色列人背弃神，因此以色列能不能复兴全在于呢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回转归向神。以西结呢在以西结书的34章到48章呢就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在以色列国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军事等等各方面的复兴。这包括呢以色列人安居在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上，而他们呢也胜过军事上的敌人。他们呢在这个应许地上呢人口增多，从各国呢得以回归。在以西结书的37章呢就提到了以色列国重建还有统一，这是以色列第一个层面的复兴。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则是灵性上的复兴，包括了弥赛亚做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人得着新的心灵服侍神，成为神名副其实的子民，以及透过以色列人来认识神的荣耀。那么启示录是怎么样发挥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呢？以西结就提到了末日战争当中以色列北方的敌人，也就是哥格和马各，会连同列国攻击以色列国，但是神会插手击败以色列的敌人，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以西结书38章16节告诉我们的。而在启示录19章19到20节同样提到这样的征战，而基督也将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彰显他的胜利。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研读经文。启示录19章11节到21章第8节记载了7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基督的再来，经文是19章11到16节。第二件事情是筵席的邀请，经文是19章17节18节，那天使就邀请啊飞鸟赴筵席。那么第三件事情是最后的战争，经文是19章19节到21节。那么第四件事情是撒旦受绑，经文是20章1到3节。第五件事情是千禧年，经文是20章4到10节。那么第六件事情是最后的审判，经文是20章11到15节。而第七件事情呢就是新天新地，经文是21章1到8节。好，我们仔细来看这些段落啊。19章11到16节基督的再来乃是借着一系列的象征图像来描绘出来的。天最后一次打开，使徒约翰首先看见的是一匹白马，上面骑着诚信真实的。那通常呢我们不会想象耶稣呢是骑着白马的，在千万骑马的天使陪伴下回来。事实上呢我们也不应该如此来想啊，这样的图像呢乃是表示耶稣是大能的征服者，是天军天将的大元帅，来到世上征服那些跟随地狱权势的背叛者。我们还记得启示录6章2节七印的头印出现的也是一匹白马，并且有人骑在马上。不过呢这两匹白马两者之间的环境不同，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同。启示录第六章的将军呢是神在末日时候要使用的势力，目的是用来刑罚人的。而在启示录19章11节所讲的白马则是已经得胜一切的弥赛亚，现在要来完成他的救赎工作。人子在末日要完成救赎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工作是人子需要做的。第一是替属他的人伸冤，第二是按公义审判罪恶，这是圣经一贯的教训。那骑在马上的人，他有像火焰一般的眼睛，形象和启示录第一章所描写的一样，这暗示呢他洞察一切，他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而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显示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地上的任何君王都不可以与他并排。他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呢相当有意思，因为当时呢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人的本性，基督身上写着他的名字就是把他本性彰显出来的一个记号。另外呢，他身穿一件溅了血的衣服，这就像呢旧约以赛亚书63章开始所讲的一样，这位以色列的未来救赎主要带着得胜的记号出现，他在打败敌人的时候衣服被敌人的血所玷污了。当然这也是一种象征的手法，而犹太拉比们啊就认为神将来会穿上这一类的衣服来向罗马帝国报仇。而在19章11节曾经说这位骑马的人称为诚信和真实，到了19章13节就指出他的名字是神之道。这个道呢就是约翰福音1章所讲的从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道，这道曾经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彰显了神的恩典，成就了人类的救赎。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就查考了启示录19章11到13节的经文，讲到了骑在白马上的将士的形象，这位将士就是已经得胜一切的弥赛亚，现在要来完成他的救赎工作。那么在下一回的节目当中呢，文慧将会和您继续的查考启示录19章所描写的弥赛亚形象。